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谢神我们空中辅导第7届夫妻营特辑呢，今天已经进入第5天了。我相信很多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当中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帮助。只要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愿意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神就会在你的婚姻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这个呢，不是只是我们嘴巴里面说，而是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人。那过去几届的夫妻营，当他们参加完这样的营会的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回应，让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一位弟兄呢，他在营会结束之后呢，他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全部读给大家听，但是有几个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呢，他讲到今天国内的婚姻环境呢是非常糟糕的。他说离婚率非常的高，就算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环境的影响，也很容易迷失在社会定义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的角色里面。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往往会偏离主的道。所以呢，很多基督徒真的是太需要在婚姻这一方面能够更多的好好的学习。很感恩我们夫妻有这样美好的机会，能够放下工作，放下家庭，放下孩子等处理不完的事情，在这几天里完全的注目在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里，专心的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通过这几天的学习，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方向是正确的，知道了从来不曾想过的，原来改善婚姻关系从自己开始。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面，真实的见证了神的大能。很长的一封信，我只能够把它的几句重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所以我素琴呢，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在听的过程当中，圣灵工作，光照我们，先让我们看到自己在婚姻的一些问题，愿意有一颗学习改变的心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婚姻就能够蒙神祝福。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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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下面的这个很重要，化解冲突的7个不要做的事情，还有8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好，7步是哪7个不呢？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回归于圣经了。当你发生冲突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不可离开神，因为你离开神，你用你自己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知道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一二三。
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你心情好，你心情不好，神他都知道，所以不要离开神。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不义就在。
我们人呐、啊、是罪人呐、啊，对不对？哎呀，每一次吵架的时候，把过去去年上一次，十年报仇不晚，十年之前的东西全部搬出来了，其实是很快可以平复，很快就可以解决夫妻的冲突，就因为你提旧账，所以呢火上加油，然后呢就更难去处理，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不要提旧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箴言书十七章第九节，彼得前书四章八节都有这一方面的教导。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一二三。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要记得第三方面，不提离婚，吵架的时候不可以提离婚。我们很坦白的去说吧，大部分的人呢、啊，夫妻吵架的时候都有提过离婚，对不 对？因为没有人教我们，而呢我们看到电视剧也好，或者是父母也好，或者其他的人吵架一怎么就是离婚离婚。但是为什么我讲这个课之前我给大家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那个约是一生一世的，不能中途断下来的，无论吵架吵得你死我活还是夫妻。我相信你们参加夫妻营以后还会吵架的，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参加夫妻营了我就不吵架了，这是错误的想法，知道吗？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每一天的更新，如果不依靠神的话你还是会变成旧人，所以要不断的去学习。那以后开始如果吵架什么话可能你都会说，但是我们越成长越要约束自己的话语，对不对？离婚这两个字不讲，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也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做这个游戏，我记得第一届的夫妻我有跟大家做这个游戏，夫妻回家你们回去以后试试看做一下这个游戏哈，用一张白纸，就是这张白纸上面呢画一个人，就是你画你的丈夫在上面，丈夫用一张白纸画妻子，那两张纸没画画的那一面呢粘在一起，用那个胶水把它粘在一起，这边是妻子，这边是丈夫，然后呢等它干了以后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你就把这两张粘在一起的纸把它撕开，把它撕开，你们两个一起做，回家以后一起做，你们撕开看看能不能够把它撕成原来的样子，能不能？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是夫妻两个人成了一体之后呢就不能够分开了，一分开的话破裂了，破碎了，就会很痛苦，所以不要提离婚了。第四个，不要，这个很难呐、啊。但是圣经教导我们不出恶言，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功课。如果我吵架出了恶言，平静下来之后要跟对方道歉， 刚才我骂你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要操练，操练吵架的时候不出恶言，这个操练是很重要的，对我们这个为人也好，跟人相处也好，都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对夫妻之间的沟通更重要。我最怕的是什么？夫妻吵架的时候，不是针对事情，是针对人，不单单是针对人，还针对他的家人，哇，那个就很可怕。我在电话里面听他们跟我交流，讲到夫妻的争吵的时候，他会跟我投诉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我就提醒他，那个不是他的爸爸，那也不是他的妈妈，是你的妈妈，也是你的爸爸。如果结了婚，你的公公、你的婆婆就是你的妈妈、你的爸爸，你的岳母、岳父就是你的爸爸，就是你的妈妈。不要用他的爸爸、他的妈妈这两个字，不要用，好不好？我们在这里听过课的，我们不用这两个字。我们一起来读这卷经文，一二三。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经文讲得非常好啊，你想爱生命，享美福的话，我们就要讲造就人的话，对不对？不要出恶言。第四个，刚才我说了，吵架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对不对？不要以为你讲的道理好像是滔滔是道，然后呢讲的比丈夫讲的更好，你就赢了，占了上风，其实不对的。夫妻吵架，两个人都受伤害，所以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第六个，对事不对人。我刚才说了，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能够针对事情而不针对这个人的话，解决的比较容易快，伤害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如果是针对这个人，再加上过去的一些东西你都拿出来说的时候，关系会越来越恶劣。这是我们做基督徒要学的。我们的主他没有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罪他，所以他跟我们计较过，对不对？以前我信耶稣我犯错了，那这一次我又做错了，我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神不会说，孩子你上一次也做错，这一次也做错，他不会这样的，他永远都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东西拿出来，而且要针对事情，吵完了之后我们要学的是已经解决了，我们还是照常的相处，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吵架了拉着个脸不开心，这个很不容易啊。我们说起来简单，但是不容易，不容易的东西是要付代价的，你付了代价以后才能够享受那个美好。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比较弱，对事不对人这一方面比较弱，常常都是事情人全部放在一起，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我否认了这个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人，他的事情做得不对，但是他这个人呢，我们不能够否认他。就是昨天的事情是昨天，今天是新的一天，我忘得干干净净的。我常常在夫妻营讲这个见证，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因为我们 我们神学院是很保守的，大家都知道香港很著名的神学院剑道神学院在80年代是非常保守，是不能谈恋爱的。当时周牧师他是读4年级，我是读1年级，我刚刚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谈恋爱，他需要照顾我，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学生他们都回家，而我们是留在学校。我们有很好的老师，有一位美国宣教师汪教师。我刚去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那个规矩，我就在想，因为我不太熟悉这里的环境，所以我在想啊，周牧师他应该可以帮我。但是周牧师每一次来见我的时候呢，都会带一个男同学来，那我就说干嘛你每次带一个男同学来找我，他就说傻瓜，我不能单独来找你的，不然犯规，学校犯校规，就是他不准谈恋爱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第三者在中间。周末的时候他们同学都回家了，那一个周末周牧师带我到山下去吃饭，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我们的神学院是在山上，那个山下呢有餐厅啊，有吃饭的地方啊，还有卖水果的，我们吃完了就在那里晃了一圈呢、啊，也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不想分开嘛，对不对，所以就谈恋爱啊。然后回到学校的时候，走到校门口的时候，那个老师站在校门口，那个社监老师美国宣教师汪教师女的，她站在校门口，然后呢她看到，因为她知道我们不在嘛，她看到周牧师带我上来，她非常的生气，她没有骂我，因为我是1年级嘛，她就斥责周牧师说怎么可以男女一起下山去吃饭，这样他就说，那我一看，哎呀不得了，赶快跑到宿舍里面去了。上去之后呢，赶快准备洗刷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我们学校非常严格的，7点起床，以后还要打扫，还要灵修，8点钟吃早饭。那从我们住的楼上要走到饭厅的话，要下楼梯，然后走进那个饭厅里面。那我下了楼梯要往这个饭厅走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个人站在饭厅门口，就是那个社监老师。哇，你害不害怕呢？当然害怕，对不对？昨天已经做了亏心事，被老师抓到了。我一看汪教师站在门口，我就吓一跳，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吃饭呢？那同学说快走啊，去吃饭啊，什么，我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就心里面很害怕，如果我去吃饭的话，我一定见到他，一见到他，他会不会再骂我呢？我就有点紧张，但是呢也不能不去吃饭，要点名的嘛，没办法，就硬着头皮往前走。走到他前面的时候呢，让我感到非常非常惊讶，我是非常的害怕，但是那个汪教师看到我以后呢，他露出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跟我说早安。早安，今天天气很好。哇，我昏了，我吓得差点昏掉，原来他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从他的身上学什么东西？他忘了昨天的事情啊，我在那里怕什么？怕昨天晚上做错事情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早上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忘了昨天我做的事情，他不是忘了，他是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所以他就跟我用那么灿烂的微笑跟我打招呼。我在神学院里面，在那个老师的身上学到这个功课，针对事情不是针对人，他不是针对我，我那件事情可能做得不好，他会矫正，但是呢他不是不接纳我，他还是爱我的。夫妻吵架也是一样，我们是针对事情，不是针对这个人，这是我们要学的，一辈子要学的。可能你上完这个课回去有进步，但是呢我告诉你，要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两个人一起努力去操练。 不要乘机报仇，我一定要报复你。当你去报复一个人，或者是你不放过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睡得好不好？
不好
啊。你自己睡得不好，对方可能睡得很香啊，你知道吗？对方已经感到很失望，但是你自己睡得不好，因为你有心思，你想报复他。这个是七个我们不应该要做的事情，大家记住了哈。
仇恨和愤怒蚕食人心，蚕食生命。真正的饶恕才能释放内心强烈的愤怒和仇恨，唯有饶恕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丰盛的生命。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要记得八个我们要怎么做的事情。多想想对方的好处吧。当你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想一想对方为你所付出的，认定对方好的动机，他可能方法不对，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时候，你去多想他的长处。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诉落自己的丈夫，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听众，她讲她的丈夫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听了以后我也心里面很沉重。我说对啊，你的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的确是很不应该。我说现在打电话的是你，我来帮你看看你的问题在哪里，当你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她就告诉我她是怎么的反应。我说你如果你跟她的对应是这么强势的话，我说你的丈夫当然会这样的对待你。后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姐妹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丈夫的优点是哪一些，因为她一直讲她丈夫的缺点。她告诉我说没有。我说没有，她说没有。我说如果你丈夫没有优点的话，你悔改吧，你要认罪悔改。因为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对不对？你今天看不到他的优点是你的问题，你要悔改。他一听他愣在那里，他不讲话。所以我就告诉他，我教他，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跟我通完电话，你回去写，可能这个东西没有人教，练习写一写丈夫的优点是哪一些，把它列出来。好，这里也有圣经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看别人比自己强，都觉得我是最好的。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常以为亏欠，对不对？常以为亏欠，这是罗马书13:8讲的。你嫁给我，我要常以为亏欠，谢谢你。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一二三。
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如果你先能够认为我对你做的不足够，我很亏欠你，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对方怎么强势他也会软化下来。第三个要有谦卑的态度，哥林多前书13:4告诉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人不会谦卑的，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谦卑。他肯谦卑，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效法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模样， 让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一二三。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第四个就是要尊重对方的感受。那这里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我前面给大家看了很多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对不对？吵架的时候女人常常会动感情啊，刚才说了会哭，会一直在那里吵一直闹。而男人呢，男人呢会怎么样？不理。有的不理，有的呢讲道理。干嘛这么点小事你这么难过这么哭，闹什么闹？其实你根本都不用闹的，这什么事情？讲道理。男人喜欢讲道理，女人呢是希望你能够理解她的感受。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啊。所以男人要学的是体谅妻子的感受，明明是不合理的，但是他受伤的那一刻，你先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他情绪好了你再跟他讲道理，他情绪不好，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有没有用？我最不开心的时候周牧师跟我讲道理，我跟他吵架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讲大道理，我说我都知道啊，我都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你安抚一下我的感受，我的心情，甚至抱一抱，搂一搂，老婆不要生气，哄一哄，哄一哄。男人会不会哄妻子啊？
不会，
不会。你们别笑，周牧师也不会哄我的。你们以为周牧师会哄我吗？我很期望你哄哄我，他不会哄你啊。真的，男人呢，心胸大一点，心胸大一点，先把这个小女人哄一哄，哄了，她理智了，然后你再跟她讲。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所以，那如果你期望你的丈夫哄你，而你的丈夫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不要强求。我现在讲的是妻子，就是说不要强求他一定哄你。有些人会表达会哄，有些人真的不会。我再次的讲，周牧师他会吗？他不会的，尤其是吵架的时候他不会。但是他爱不爱我？他特别爱我，所以我知道他爱我，我就算了，不要强人所难。他可以学，当然他如果是可以做到最好，对不对？我们要支持他鼓励他，但是这一方面他真的做不来的时候，我们也接纳他，算了，神呢，你来哄哄我吧，让神来哄哄我，神会哄我们的，神会把合适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不要强求，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去做，但是呢，任何东西不要强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接纳，这是最重要的。不要说我听课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照着这个方法去做？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你最认识你的丈夫，你丈夫最认识你，所以你们两个相处的模式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就可以了。彼此尊重啊，这不是只是弟兄尊重妻子，也要妻子也要尊重丈夫。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一节，一二三。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嗯，好，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第五个我们要做的原则啊，这个呢非常重要，要常常说的这些话，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说呢？我们一起来说吧。第一句是什么？
我爱
你。第二句呢？
对不起。
第三句呢？
原谅我。
第四句呢？
我觉得。
好， 因为你这些话你常常讲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尴尬。如果你时时的能够用出来的时候，在生活里面自然就会讲出来。好的东西呢，要不断的去操练去学习才能够做到。大家记住八个我们要做的一些原则，好不好？现在我们讲了第五个，就是常常说我爱你，对不起，原谅我，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发生冲突，第六个我们要做的就是约定时间。约定什么时间呢？当你们发生了一些冲突，在两个人情绪高涨的时候，能不能够处理问题？不能处理问题。当一个人失控的时候，你跟他讲道理他是听不进去的，因为他的脑子呢，他的那个 EQ 啊，我们说他的 EQ 呢已经是零了，已经是一个零。要他沉淀，要他沉淀，你才能够跟他讲事情。所以夫妻要想解决冲突，一定要约定一个好的时间。那如果两个人吵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先两个人隔离，你明白吗？不是两个人坐在一起一直吵一直吵。我们学了之后，我们要学一个，当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冲突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到另外一个房间，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到客厅，就是两个人稍微隔离一下，沉淀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不行，你还是追着他去跟他吵的时候呢，希望另外一半能够稍微离开家。这个是预先，你们没有吵架之前先要协定好的，因为你们两个人最认识嘛，彼此最认识那个情况。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离开家你就不用担心，我是想让你沉淀一下，有预先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如果没有预先的一个沟通而吵得非常严厉的时候，对方开门就走的话，在家里面的会更着急，会更担心，对不对？所以先大家有一个之前的协议跟沟通，而大家都冷静下来了，沉淀了一下之后，坐下来之后呢，再回来讲，我们现在呢可能不适合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够约一个时间讲一讲，把那个时间找出来。第七个，刚才这个呢其实跟前面有一点重复，就是吵架的时候只针对一个事情，这件事情解决了就可以了，不要把昨天前天大前天的事情都拿出来，一次只针对一个问题。第八，就是要常常的存盼望。这就是我从夫妻营开始到现在一直讲的，就是坚持，不要放弃。在婚姻里面，无论你有多大的难处，你要坚持，不可以放弃。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神就是让我们借着婚姻去认识自己啊，认识自己是一个多么多么卑微的人，多么需要重新的来到十字架面前来对付自己的老我。
生命成为谷中百合，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夜中灯塔，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爱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的地。家庭成为谷中百合，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夜中灯塔，让我们的家庭成为爱的见证，让我们的家庭成为神的地。Oh.
丈夫爱妻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我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尽心尽性尽力爱你，常常关注你的需要，呵护你，保护你，陪伴你，一生一世与你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主约人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你，我愿意。
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坦诚慢慢分享自己的感受，学习尊重你的感受和感觉，不求自己的益处，以我们的关系为首要，把我们所需所求的摆在第一位，在我们的关系前进中学习放下事情，面对冲突积极沟通，与你共患难、富贵、病痛、平安、低谷、高处，到永恒的天国。主约人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你，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各位弟兄姊妹晚上好，我是来自河北邢台，给刚才在这里演讲的一个头发与众不同的那一个，就是我们的杨牧师。说说我们这一次的关于这个信主的我们的经历是吧？非常感谢神。其实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啊，我们家都是极大信主，我也是从小信耶稣。到后来就是我们家唯一的，我们家就是在我们村子是数一数日的，数一数日的穷。就是当我们到了以后呢，我的母亲为这个事来祷告，因为毕竟到了一个谈婚论嫁的时候是吧，也没有人介绍，我母亲就为我们来祷告。结果呢，当我们村有一次过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三月过会啊，我穿了棉鞋，可是那一次我的妻子也参加聚会，在那一次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负责人就对我说你领个师哥吧，你带聚会吧。其实那个时候我刚悔改，心里面也不会讲道，我的唱一首诗歌，后来一个就分享了诗歌。当分享那首诗歌的时候呢，特别有圣灵在里面的感动，就是那一次我的妻子悔改了，感谢主，就那一次的她的悔改了，真正的痛苦流泪。后来呢，病人说给你介绍一个对象，是谁呀？就是说我，他感觉啥呀？感觉还不配，配不上我。后来我的妻子她是农村户口，后来转到北京去，转到北京成为北京市户口。但后来以后，不管外面对她有多么大的打击，她依然对这个信仰没有放弃。感谢主。其实因着时间的关系，我得说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吧，有眼泪，有欢笑。但是我们知道，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并肩作战，非常感恩，感谢主。
弟兄姊妹晚上好，刚才我的丈夫他已经也介绍了我们婚姻的经历，师弟我们说起来我也是很激动的，我非常的感谢神给我们预备了这样的婚姻，感谢主吧。我们两个家庭他也说了，他在他村里是一个有名的最穷的一家，而是我呢，在那一个时候我父亲因为是在北京煤矿工作，虽然那个时候挣钱很少，但是不说富足吧，比这个种地的还比较好一点。在我们村里我们不能说是最穷的，应该是好在于那个在上层的一方面，因为在我们村第一家买缝纫机的就是我们家，是很条件很相当不错吧，就是这样的那个什么，是的。但是我的母亲信主，我姥姥家信主，但是我的父亲不信。当教会那八几年才开门的时候，我妈妈就带着我去聚会，但那个时候很小，不知道，就是说你信耶稣吧，信耶稣就上天堂啊，就跟着妈妈去聚会。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在一天天的成长当中，我十八的那一年，这是信耶稣，啥也不知道，就是说也不知道悔改，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是在那一年三月会上，为什么呢？去看我们家他上的会，也有我们家的一家亲戚，我们上我们家那家亲戚穿去聚会去看会，但是村里有聚会，我妈妈就带着我上那个聚会点儿，哎，去聚会。他家呢就是那个聚会点的邻居，他就去了，因为那个我们村信主的男的特别少，弟兄特别少，因为他三个可能是年轻的弟兄去了，我都看见了。为什么这么注重他？一直那个三月会上有穿那个方口鞋的，他就穿那个那长点鞋，那个懒汉，我们那儿都说那个假鞋，那个长的那个也是单鞋了啊，那个时候没有穿棉鞋的，因为他穿着一双棉鞋，我特别的注重他。那个时候穿着一双棉鞋，又是村自己村的国会，去教会当中穿着那个，我特别注重他。在那一个他领了一个唱诗以后，说起来祷告吧。他解释了唱诗完以后，他说起来祷告吧。我们就起来祷告。当我一站起来的时候，哎呀，那一霎时，真的圣灵把我抓住了，我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时候不知道是悔改。哎呀，不由得自己，哎呦，那就开始认罪了，不知道那眼泪就不止了。当那个聚完会那个时候，当我们下午回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村离他们村有十里路，当我回家的时候，那骑自行车，哎呦，哎呀， 那种好啊，那种改变，哎呀，特别的那什么。后来呀、啊，我们村一个人就是给我们说，让我们给我们说说媒，那个啥，我那个媒人还说不行，那个不行不行，条件真的不行，那太不相，相配了。那他这样能这样，人家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人说 你提提试试吧，哎，就是这样。但是一提呢，真的就是神的安排。我觉得真的没有说肉体怎么样，我真的觉得配不上人家。就这样，我们就结婚了。就是你看，很多的夫妻在说的时候有谈恋爱的那个经历，有那个一段的接触，但是我们呢没有那样，就认识。那个时候也不兴谈恋爱，那农村人还比较封建一点，那就是那个什么，从认识从定了以后到结婚也没说过几句话，就这样结婚了，就这样结婚了。但是我是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呢？真的，大家里很穷，但是结完婚以后，我们腊月结的婚，到过完年正月就把我们分开，叫我们自己过日子。哎呀，什么都没有，分的什么都没有，还分了点的账、外债。当那个时候，我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呢？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过不去的时候，我们结婚已经也是30年还多了。我们是87年结的婚，虽然我们也是坎坎坷坷，有多少我也是在泪水中经过，但是感谢父亲，真的我不知道如何的去表达，但我真的很爱我的丈夫，我从来就没有嫌弃过他穷，真的我也没后悔嫁给他。有很多人对我的攻击，对我们家人的攻击，但是在这段婚姻当中我依然没有后悔过。就是刚才的杨牧师，他有多少时候在外面做我们两个人的见证，我觉得那个时候做我见证的时候，我真的在身边的有我就这样还做我的见证，我都觉得在身边的特别的不配，那种感觉。感谢主，我最近感谢主吧，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能够参加这一次的营会，我更愿意就是说能够找着真正的，我现在我自己的问题不是我丈夫的问题，我的现在我对我的丈夫有时候感觉有时不以从前那种爱，不是你对他也不是说对他有什么不怎么的不那个真那个不好的地方，但是内心当中感觉有点不如从前那种哎呀心那种感觉了。我就说我就是说有这次机会借着营会，我就愿意能够放弃我们的生意，能够我们俩共同的来到这里来寻求，来在这里来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能够找出起初那种感觉，那种爱。
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
我觉得幸福家庭从两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去被爱和给予爱是最幸福的，第二个就是回到神造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最幸福的，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牧者、保护者、供应者，妻子成为帮助者，成为一个在这保护下然后接受那个爱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幸福的。
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
我愿
是你黑夜的温柔
守候，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我们爱，一生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走往祝福的方向。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我们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其实很感恩能参加这次夫妻营，参加这次夫妻营真的让我进来的第一天我就感觉到这里，就是心里就感觉这里边有爱，感到弟兄姐妹在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在一起，就是好像一起的，好像彼此的相爱那种感觉。然后，也让我真的让我，也透过这些学习，也让我知道真的怎么样去学习沟通的技巧，学习怎么样去教育孩子。然后最让我感动，其实我偷偷的流泪了，然后就是。真的我忍不住的。然后
什么时候偷偷流泪？
就是最后一天牧师给你送礼物的时候，哎呀，我看到了，我真的忍不住的时候，我也突然掉了眼泪。我真的感觉到，我要想想，哎呀，我姊妹送我礼物的时候，我竟然一点没有多大的反应，其实我们的沟通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感觉心里有点自责，其实我回去的时候透过这次学习，其实我要有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反省。
听了十多年的良友电台，也听了接触了十多年的空中辅导，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然后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周广良牧师，还有很多老师，只对他们的声音很敏感。我特别感谢周师母，因为如果不是周师母，可能我就不看重婚姻和家庭，我就只看重在教会里，各种的奔波。我就因为在大陆。一般的牧者他都不看重这些，他都会让服侍，就以为在教会里了各种的服侍那才叫服侍主，家庭的服侍他反而说你逃避啊，各种的就是责备。然后我听了很多的空中辅导，我也得到过师母多次帮助我，听让我不断的被提醒要看重丈夫，然后要看重亲子教育这方面。所以但是我终于走出来了，包括昨天跟周牧师这样的去交通，我愿意立志去倾听丈夫，敬重丈夫，听他的意见，放下自己。有很多话感觉一时说不出来的感恩，不知道说什么了，心里特别的感恩，很舍不得。
所以最大的分别，从来参加到现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要改变自己，我要重新的去站好自己的位置，做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妈妈。
好，谢谢，谢谢。
我有一位很体贴的太太，她是我的帮助者。
我有一位很爱我的丈夫，让我可以倚靠。
对丈夫和妻子最有益的话，就是赞美自己配偶的话。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Thank you.
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安徽堂弟兄跟湖北陶姊妹的见证，我记得陶姊妹没有来参加这次的营会之前呢，已经跟我们空中辅导常常保持联络。她常常呢是希望丈夫能够像她一样的花很多时间来追求，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神在当中光照，神在当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真的是为这对夫妻感谢神。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守望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一直带领堂弟兄夫妻他们的婚姻。虽然他们之间发生过很多的摩擦，但是他们都愿意努力的学习彼此相爱，这是何等的宝贵。为着堂弟兄，他深深的体会到信耶稣不单单是头脑上面的知识，更愿意把宝贵的这个信仰带到自己的生活里面来，改变自己的生命啊！主啊，我们为着这位弟兄感谢神，求主你继续的引导他，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去经历神，不断的去成长。我们也为着陶姊妹，做妻子的陶姊妹感恩个祷告。主啊，你知道他是多么的爱你，但是我们却发现他在婚姻里面的优先次序有的时候摆得不是很正确，他看重侍奉多过于自己的婚姻家庭，而你自己的圣灵却光照他，他愿意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主要就求你继续的兼顾这位陶姊妹，她立志在婚姻里面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把自己的角色摆好自己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求你兼顾她，让她能够做好妻子跟妈妈的角色，尊重自己的丈夫，也能够重视孩子的教育，不是用自己以为好的方法强加在丈夫跟孩子的身上。就求主你继续的引导这位姊妹，我们把这对夫妻还有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的孩子都交在天父你的手里面，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所以今天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在婚姻家庭方面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听这个节目有一些心得的话，鼓励你借助空中辅导的电邮跟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的